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为您安排了如下的内容。首先向您报道在瑞士首都举行的声援中国国内的退党大游行的情况。之后是中共恶党迫害一名儿童的事例。节目的后半部分是几个发生在中国国内的真实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2006年11月4日，瑞士和德国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瑞士首都波尔尼市举行的广传九评声援退党1500万、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游行和信息发布会活动。很多路人被独特的游行队伍、震撼人心的信息发布会和优美的法轮功功法演示吸引，纷纷接过真相资料。有的路人在听到关于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发言后，当即签名，要求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远远传来整齐的腰鼓声，间或穿插着一阵阵快快快退出中共的呼声，没有喧哗嘈杂，和其他的游行队伍截然不同。很多漫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市中心购物街的人们停下了脚步，观看这支游行队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醒目的德文大横幅15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随后就是身着金黄色的中国传统服装的腰鼓队，伴随着优美的法轮大法好的歌声，四位女士边舞边行，紧跟着是写有德法双语的横幅停止迫害法轮功，上面还印着法轮功学员静静打坐的祥和场景，即在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殴打的照片。人们惊讶地看到由真人演示的情景，两个中国警察押送着被铁链捆绑着的受尽折磨的法轮功学员，与他们同行的是一个穿着血迹斑斑手术服拿着手术刀的医生，他们身后的横幅告诉人们，眼前的这一切正发生在中国，中共通过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这一幕令人们震惊，纷纷接过随着队伍发送的材料。在游行的终点万森豪斯广场上，信息摊位早已布置好，广场的三边展出的是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血腥迫害的照片和关于九评内容的简介。游行队伍到达后，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出现在广场中心，游行队伍中的那位医生开始模拟演示，旁边是一个矮小的笼子，一个中国警察将法轮功学员推搡进去。
法轮功学员安德烈通过扬声器向路人讲解着，您看到的这一切正发生在中国，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通过贩卖器官谋取暴利。他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中国古老的修炼方法，教人以真善忍为原则做个好人，但是中共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信仰和判断好坏的标准。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了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随后发言的乌苏拉介绍了彼得和安妮两位证人为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作证，加拿大独立调查团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指证的报告。乌苏拉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这一有史以来最邪恶的罪行。法轮功学员王小阳发言说，今年四月我在圣加伦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但是在我毕业典礼的那天，我却无法与我妈妈分享，仅仅因为她修炼法轮功，中共将她非法关押在监狱里。小阳讲述了中共非法关押她的母亲，导致她外婆去世，体弱多病的父亲无人照顾，从此家破人亡。近两年来，他没有任何关于母亲的消息，一直以来他都很担心母亲是否会受到酷刑折磨，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揭露之后，他更是担心他的妈妈是不是也会遭此毒手。
听着小杨讲述的亲身经历，看着一幅幅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照片，有人流泪了，还有很多人当即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姑娘告诉记者， 他仔细看了展出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照片，他觉得这就像当年的希特勒一样，这实在是糟糕，我希望能制止这一切，我们都是人啊。当得知签名可以提供帮助时，他当即表示他一定会去签名制止这场迫害。来自苏黎世的丹尼尔认为，向人们讲真相很重要，应该让全世界知道，参加活动能帮助别人与同修相遇，提供自己的支持，这是一件好事。从德国和朋友一起来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张先生在谈到自己远道来参加活动的想法时说，
这个是我视为我自己的义务吧，这良心在这儿，有条件就出来呗，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真相嘛。
来自伯尔尼的法轮功学员张阿姨今年已经60多岁了，她和其他腰鼓队的成员一样，打着腰鼓行进了近一个小时。她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
不累，精神特别好，
本来还嗓子哑，可是很神奇，在一路打鼓过来的路上，我反而那个是那奥斯达卡帕塞全部都说得出来，声音也很，一切都很正常。
信息发布会的最后是功法演示，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向人们展示了5套缓慢圆的功法，讲解了每一套功法的特点，同时再次提醒人们关注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
吴荣小朋友今年才6岁，他的妈妈张武英是一名法轮功弟子，他的爸爸吴殿辉也是大法弟子。由于中共恶党的迫害，他的爸爸于2006年2月11日含冤去世，年仅34岁。如今吴荣小朋友与妈妈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吴荣的父亲吴殿辉和母亲张武英两人都是华东师范大学99届研究生，毕业后双双作为高学历人才被引进原常州师范学院工作。1999年720开始后，夫妻俩因兼修大法受到中共邪党惨无人道的迫害。原常州师范校长黎敏敏为了利用迫害大法弟子捞取政治资本，伙同常州市国安局610办公室、常州市公安局、市教委人事处，积极充当迫害吴殿辉夫妇的打手。吴荣还是腹中胎儿时，黎敏敏就将其父母双双赶下讲台。吴殿辉被迫砍树、扫厕所、捡垃圾，张武英则被强制到复印室从事复印工作4年之久。人才引进协议里签署的10万元买房补贴，学校拒不到位。吴殿辉的人事关系迟迟不予上报，每月要通过打借条的方式向学校领取暂借预付生活费600元。为了达到监视和软禁的目的，黎明明伙同常州市公安局非法剥夺了夫妻俩在校外租房的权利，强制其住学校宿舍。张武英在怀孕期间被派出所警察整夜整夜罚站，因为上访，张武英在中办、国办、信访办胡同口被便衣恶警扭打。吴荣怀在母腹中4个多月时，父母亲被单位校长和常州市市教委的负责人劫持到常州市解放军102精神病医院迫害，期间没有人性的医生和护士将张武英四肢绑在床上强制打针，并从鼻子插管子灌药。吴荣在母腹中时，父母经常被常州市执法部门非法关押。就在其出生前2个月，母亲非常需要照顾的时候，父亲吴殿辉又被常州市公安局非法拘留1个月。小吴荣出生时，家里被迫害的只有10元人民币，幸亏周围的同修出手相救，才艰难地挺过了这几年的岁月。吴荣出生在妇产医院，黎敏敏派本校同事丁烧到病房，出院后不许任何人进入校门半步来看望这个新生的婴儿及其产后的母亲。在吴荣出生后56天，随父母往返山东老家及半岁后返回常州途中， 随同父母一起分别遭遇常州市和山东恶警的无理绑架，每次都遭到严重惊吓。半岁时的那次不幸遭遇，使小吴荣的头部、腿部被警车的车门挤破，恶警们毫不反省自己的罪恶行径，反而因吴殿辉夫妇当众揭露了其罪行，而为这对蒙冤的夫妇捏造了又一条罪名。2001年5月1日，吴殿辉在看望同学回家的路上，被常州市恶警无端秘密劫持到江苏省大丰市方强农场，冤判劳教2年。期间，吴殿辉受尽电棍、关小号、罚站、超负荷劳动、毒打等种种折磨。劳教所的恶警不允许张武英母子前往看望亲人。常州市公安局受益原常州师范学校继续对其母子实行非法软禁和经济迫害。2002年4月，吴荣一岁半多，母亲张武英又在上班时被恶警非法劫持到开设在河海宾馆的迫害洗脑班，长达40多天之久。可怜的孩子整天夜里哭闹，却得不到双亲的监护。2003年元旦，饱受折磨和摧残的吴殿辉劳教期满获释，没过多久就因身体被迫害的极度虚弱而不得不卧病在家，直到2006年2月11日不幸含冤去世。父亲去世时，小吴荣只有五岁半，可怜的孩子从小目睹经历了太多的迫害和不幸，父亲被迫害去世更是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远难以愈合的创痛。吴荣目前就读于常州市三井小学一年级一班，和母亲张武英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张武英除了每月负担昂贵的买房还贷外，还得偿付丈夫在世住院期间的医疗债务和孩子的教育费用。除此之外，母亲因为仍然兼修法轮大法而招致的来自执法部门和单位的迫害和压力，无疑更是让孩子幼小的心灵遭到创伤。是谁拆散了这个本来应该非常和谐幸福的家庭？是谁夺去了孩子本来应该和同龄人一样拥有的一切？是谁让这个幼小的心灵承负了不是这个年龄的人所应承负的这一切？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讲述几个真实的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成念大法好，母子得福报。
祥祥已经七个月了，长得特别可爱，白胖白胖的，有20多斤，人见人爱。出门或者到超市去，总是被人围着看，谁都想逗一逗抱一抱。一直到今天，祥祥还没生过一次病，这都是法轮功护佑着小祥祥。祥祥的妈妈以前小产过几次，因为那时外婆不在身边。这次怀上这孩子后，反应很强烈，吃什么吐什么，基本吃不进饭。医生说她以前小产过几次，这次一定要卧床，绝对休息，不能乱动。外婆得知后告诉女儿，你不要怕，你就每天念法轮大法好，不会出任何问题。女儿很听话，每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也没有卧床休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四个月后就不吐了，吃东西也香了。十月怀胎，眼看要生了，外婆告诉女儿，你一定要顺产，不要剖腹产，你只要坚持念法轮大法好，一定能顺利生出来。到医院后，女儿虽然疼得满头大汗，始终坚持念法轮大法好，早上进医院，晚上顺利生产一男孩，孩子生下来7斤6两。后来医生带着一大群实习生查房时，围着产妇讲课，说祥祥出生时是枕位，有点难产，竟然还生下来了，而且孩子身上还没有出现发紫的现象，看样子教科书得修改了。祥祥出生后长得特别快，满月时就有11斤了， 外婆每天抱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在祥祥枕头边放了一张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祥祥的妈妈奶水特别多，到现在仍然全靠吃母乳。两个多月时，他妈妈看书写着婴儿到一定时候要补钙，就抱着孩子到儿童医院去开钙片。医生说要检查一下，看看缺什么，于是抽血化验查骨，最后结果出来，医生看了吃惊地说，你这孩子什么都不缺，检查结果非常好，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孩子，也不用补钙，回去吧。祥祥三个多月就会坐会爬了。外婆说，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从祥祥出生到现在，家里已经省了上万元钱了。你看吧，顺产节约了几千元，不用买奶粉，每个月都要省出上千元，身体这么健康不看病，又是一大笔开支，这都是法轮大法带来的幸福。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相信法轮大法好，身心受益，不要听信共产邪党的谎言，诚念法轮大法好，天赐幸福保平安。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给我的福分。
我是一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在军训考试前我没看过书，但我的考试成绩在九个班里却得了第13名，并拿到了800元奖学金，这让我感到自豪，同时我也要感谢法轮功的师父。在读小学时，奶奶就对我讲，每天心里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会得到福报。可我每次考试都没有运用上，所以每次考试结果都只是一般。但在这次军训考试中可不一样，因为我在进行语文测试时，基础题非常的难，所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前面的基础题上，后边的题都没有时间做，这让我感到很紧张，再过一会儿就要交卷了，那怎么办呢？在我焦急的时候，突然想起奶奶平时对我讲的，只要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帮帮你，给你开智慧，再难的题都能做。于是我心中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在这最后的十几分钟，奇迹出现了，我不但把前面非常难的基础题做完了，还把后面的作文也写完了。到了数学测验时，我完全放松了，测试题也做得得心应手。我意识到一定是师父在帮我，给我开了智慧，语数测试才会这样顺利。我根本就没想到在这精英云集的学校能拿到奖学金，这真的不可思议，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的事例告诉大家，只要每天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能得到福报，并且会保平安。法轮大法真的很神奇，法轮功的师父是救人的，大家一定要相信法轮大法。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施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